那么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要传讲一个信息。我上次请弟兄姐妹，请你的朋友、你的家人，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来教会。今天跟大家讲三个问题。那一个是怎么从怀疑上帝到思想上帝到经历上帝。那这是使徒行传上一句话：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那有的时候我跟人家谈到的时候，跟人分享的时候，那有人说信上帝吗？我怀疑有没有上帝的存在。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说到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我想我们中间，当你跟人讲上帝的时候，他可能怀疑说神在哪儿。那好的怀疑主义者是必要的。如果你去车行，你去买二手车，你不能只是听那个 salesman 的讲法啊，他的讲话你全都照单全收，那不可能。如果你完全听他的话，你不怀疑他的话，你可能会后悔，你会付上代价。那这是好的怀疑，我们需要这样的怀疑的精神，我们需要的。所以基督徒信上帝，有的时候有人怀疑，开始的时候有点怀疑是正常的，因为你不要成为一个盲信者。好像基督徒信仰上帝都是盲目的，好像有这个上帝，好从来没经过大脑思考的。那说好的怀疑是对的，但是另外一个阶段是什么呢？你怀疑过度的话就带来问题了。说你什么都怀疑，那你没有办法来接受任何新的事物、新的观念，因为你什么都怀疑，所以只能完完全全的在自己的里面生活。你不敢相信任何人，不敢相信任何观念，那这种人很难跟他相处啊！他什么都怀疑，他有一点他不怀疑，他从来不怀疑自己的怀疑，那这是大问题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不会怀疑，有些陌生的朋友他可能会怀疑，但是你不能怀疑，不能过度。那到底有没有上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下个礼拜是布道会，我想我们中间可能很多的朋友会邀请你的朋友过来，那他可能也会讲到到底神在哪儿，有没有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个问题哈，亲爱的朋友，你应该知道这个问题，这是人生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你信不信上帝是人生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关乎你的生和死，它关乎你生活的目标、生活的态度，也关乎你的未来。如果你有上帝的话，你怎么生活都没有关系，对不对？这几十年的时间你怎么生活都没有关系，反正只有80年，有些人活90年，最多活100年，你就离开这个世界了。生命也叫实在话，也没有什么一个永恒的意义，什么永恒的价值，你怎么活都没有关系。你成为高贵的人，你成为卑贱的人，你成为一个流氓，你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都没有关系。十年时间眼睛一闭什么都没有了。如果有神呢，怎么办？那就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在这儿没有一个人可以回避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你知道在我们华人当中，尤其在周围，都会多少遇到一些无神论的朋友，他不相信上帝，你跟他讲神，他说哪有神。我发现有这么几种人。一种无神论者是什么呢？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他虽然嘴巴说我不相信有上帝，可他什么都信。一个没有真正信仰的人，他什么都信。你早晨你出来的时候，你看到一片树叶飘在你的身上，这个树叶怎么不偏左右，正好落在我的身上呢？你的心头开始一震。刚刚走上街头的时候，而且发现一个乌鸦，一个黑乌鸦对着你叫，那个时候你的心中更是有点紧张，怕厄运临到你。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吗？在生活中有这样，他什么都不信，可是他信这种东西，他怕厄运临到他。这厄运从哪来的呢？他也不知道。所以我们生活中有这种人，你如果不相信上帝，你还相信有什么厄运临到你啊？谁来掌管这个厄运啊？所以这种人不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那还有一种人是什么人呢？他从来没有思想过到底有没有上帝，他只是在学校里头受过这样的教育。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可能都晓得，从中学到大学 你一定要读这个无神论的课程。我们的大脑都被洗过的，到底有没有上帝？你想都没有想过。后来我们慢慢长大了，我们认为无神没有上帝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这么认为的。其实无神论才少得可怜。我这上面有个，你们看看斯巴达上面讲的，这是一本书，一个无神论手册，上面是牛津大学出版的，说全世界的无神论者也不过4亿到5亿哦，而且占全球成年人的人口的7%。那这么多人在哪儿呢？大家说在哪儿啊？这么多无神论者在哪儿啊？很多人是在中国大陆，但这些人并不真的是无神论者，他不一定。你知道，我看到中国大陆出面有一个会议哈，他说什么4个全面战略布局和科学无神论，他把科学跟无神论扯在一起，好像你信上帝就不能拥有科学，既然搞科学你就不能信上帝，是科学的无神论，这完全是个无稽之谈。你科学怎么能证明有上帝还没有上帝？你科学怎么证明没有神呢？神是个灵，是超越宇宙超越万有的。你科学是研究一个物质和物质相关的一种现象，你怎么能证明没有神？你根据什么呢？他居然把科学和无神论放在一起来诱惑老百姓。你出于政治的需要能理解，但是把科学和无神论放在一起纯粹是无稽之谈。其实历史当中有好多的人，他是无神论者，信仰上帝，同样科学做得很出色。牛顿，我在这儿提过牛顿，牛顿可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科学家，是不是最伟大的？那有人这么认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是伟大的一个科学家。他自己说，我发明这个发现了，不是发明，对不起，万有引力解释天体运行，但不能解释是谁让天体运行。上帝统治万有，知道万有，也就万有所要成就的一切。你把科学跟无神论扯在一起，在他身上是无效的。他信仰非常的精进，我在这儿讲过，他是教会建堂委员会的委员，他帮助教会建造教堂。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在这儿也说过的，上个前两个礼拜，这个诺贝尔获得者，物理学的获得者哈，叫 William Phillips， 来过我们教会讲过道。他说我相信上帝，因为我是有信仰的人，我所从事的科学跟我的信仰没有任何的矛盾。就是你怎么叫扯得上是科学无神论呢？所以我们稍微思想一下，我们就知道，如果你到网上去查一下哈，你打上这个基督徒诺贝尔获得者，你看一定有多长，很长很长，本来我想把它全都拿下来放到这个屏幕上，放不下，太多了。所以科学无神论纯粹是一种无稽之谈。同样的 data， 你可以否认上帝，你同样可以承认上帝，问题你愿意不愿意信这样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哈，不是每个人真知道他所信的神是谁，也有很多的人他真不知道他所否认的那个上帝是谁。你知道好多人嘴巴里面他说没有神，可他心里所想的又不大一样。你知道列宁在死的时候，你现在到莫斯科去看列宁最后离开这个世界那个房间，列宁的全家都是基督徒，你知道的，他妈妈给他一个十字架，一直是挂在身上，他死的时候他身上还挂着一个十字架。我们中间有些人不知道列宁是谁吧，大部分都知道列宁是谁，对吧？他在房间死的时候那个原状还没有改变，一进去的时候是一个桌子啊，那个桌子上面有一本书，那就是圣经，是摊开的一本圣经。就说到死的时候，死之前最后的一本书他所读的就是圣经。他的心中在思想到底有没有上帝，我这一生就结束了。所以有些人嘴巴说无神论者，他内心不一定真的是个无神论者，他不一定，他真的不一定。你知道赫鲁晓夫以前在纽约来开会啊，你们知道赫鲁晓夫这个人，他是苏联的共产党总书记，他来苏联到美国来开会的时候，美国记者什么问题都问他，问赫鲁晓夫总书记，你是无神论者吗？他说我是。他说在你们的国家，你们嘴巴所讲的和心里所想的不一定完全一致，你们在台上所讲的台下所讲的不一定是一致，你可能嘴巴说没有神，可你心里可能会相信有神吧。你看赫鲁晓夫怎么说的，赫鲁晓夫说上帝知道我是无神论者。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 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所有的中间的，你们学过这个课程的人请举手。不多嘛，我以为所有人都学过了，还好多人没有学过哈。这是官方的一种思想，叫唯物主义。唯物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潮，是小的可怜，很少的一部分人相信的东西，极少极少，少的可怜。在人类历史几千年，它是一个哲学，我想一个哲学的小小的观点哈。那大部分主流的伟大的哲学家，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安瑟伦、阿奎拉、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我讲这些名字你可能都不知道是谁，这是了不起的伟大的哲学家，没有一个人是唯物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为什么？实际上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像我们这种人，从像你从中学就开始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就小从中学就开始学，一直学到大学还是要学。唯物主义讲什么？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一两句话：物质怎么样？然后意识呢？那你知道吗？很多人还没学好，看你还回去重学。那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我们当时教的人也不知道他讲什么，学的人也不知道在学什么。我讲这个话，我下面会解释的。讲什么呢？就宇宙的终极的实在，就这就是最后的一个，不是上帝，不是个 big mind， 就是物质，一切都是从物质产生的。你的生命是从物质产生的，你的情感从物质产生的，你的意识、你的生命都是从物质产生的，一切都是物质，没有上帝。讲通了就是这个东西，所以物质是第一的。意识呢，你的情感、你的记忆、你的意志、你的想象都是物质产生出来的。当时我们听得很开心了，我们也不知道，反正老师这么教的。其实真正老师也不知道他在教什么，学生也不知道在学什么。为什么？今天我们越来越多的明白了。今天我们越来越多的明白，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明白呢？如果你物质你都不知道是什么，那还讲什么物质主义呢？今天好多人告诉你，如果你读一些科普常识的话，到今天为止，人类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物质了。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物质，物质不是不仅是木头，物质上去是什么呢？他们的针，物质可能是夸克，可能是黑能量，可能是真空当中量子的摇摆。他讲什么呢？不知道说什么是物质，物质都不知道是什么，你怎么成为是物质主义者？窄到哪儿去啊？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过去在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就接受这些东西，因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绝对的真理。你想都没有想过，物质都不知道是什么，你信什么物质主义啊？但是今天大量的事实来告诉你，很多的无神论者心中不安。如果你是个有思想的无神论者的话，心中不安。这个人是纽约大学的哲学教授，非常出名，你们可能没有读过他的书。他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教授，他是犹太人，从那个南斯拉夫那个地方移民过来的，长期受无神论的洗脑，你想想犹太人。他在美国念的大学，在哈佛拿到了博士学位，他的老师是 John Royce， 是一个基督徒教授，可是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是很可爱的无神论者，非常可爱。为什么可爱呢？他觉得宇宙这么大，一定有一个非常智慧的思想在背后。他虽然他是无神论者，可是他支持那个 intelligent design 那个 movement， 大家知道这个智慧设计论。在美国有很多的学者说，这个宇宙告诉你有一个大的智慧在背后，所以他非常同情这种想法，支持这种想法。但是他是无神论者，你看他怎么说的？他在当今西方知识界存在对信仰的恐惧，我自己就是这种强烈的恐惧。我希望无神论是对的，并且当我看到那些最聪明而且心性灵通的人士相信上帝，我就感到不安。这不仅是我不信上帝，而且希望自己的信念是对的，实际上我是希望没有上帝。他为什么怕？他为什么怕有上帝？他为什么怕上帝真的存在？为什么？如果你没有上帝，你怎么活都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一点问题不大。如果有上帝呢？你怎么能站在上帝的面前？你怎么能面对上帝？所以他希望无神论是对的，他希望没有上帝，可是他心中非常的挣扎。 所以弟兄姐妹，第一个让我想，弟兄姐妹我要思想的，我们可能过去都是从怀疑论者开始，有上帝吗？有上帝吗？我们就是教会告诉你好像没有上帝，但是上帝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下面读段经文，那这是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因为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其实眼不能见，但这就是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让人无可推诿。那保罗讲得很清楚，两件事情。保罗说，有没有上帝啊？你观测一下上帝的创造物，你就知道了。上帝的创造物包括什么？包括天体，包括宇宙，包括植物和动物，还包括你的人本身。他说只要你好好想一想上帝的创造物，你就不能否认上帝在对你说话，上帝在告诉你他是存在的，他就在你的身边。你不要认为上帝说没有给你证据，所以你不能信。当年的罗素是一个著名的一个无神论的一个哲学家，苏里罗杰学家，有人说罗素啊，你死了以后啊，如果上帝要问你，罗素啊，你当初为什么不信我？罗素说，那我告诉上帝啊，上帝啊，当初你为什么不向我来显出你存在的证据呢？其实证据到处都在，科学不能证明上帝，但是有很多的证据来告诉你上帝是存在的。大家看看这个地方，我的左手这个房子很一片狼藉，这是为什么？可能发生地震了，可能发生龙卷风，你明白的。这个后院非常的杂乱，没有秩序，很不干净。可你的右手的这个花园里面很整齐，很干净，很有秩序。为什么很有秩序呢？为什么很有秩序呢？好，我们再下一章再想想看呢。你一个人到深山里面去旅游，你去爬山，那你确实是到矿到野外去欣赏奇异的风光，你突然发现一个花园，在深山深处发现一个花园，这个花园里的花很漂亮，很有秩序，很干净，很工整，一切都是非常的美丽。你身边的一个朋友和你一起来看这个花园，你告诉你的朋友说，这地方一定有一个园丁，有一个花匠在整理这个花园，在装置这些花卉，所以这儿才有秩序，这么美丽。那对方说 No, 没有，根本没有，这是我偶然存在的，根本不可能有花匠到这个地方来，这是假的，不可能，是没有任何人到这个地方，这是自然而然的，是偶然碰撞造成的。那你信哪一个呢？对方说两个争执不下，他说好，那我们这样吧，我们装一个摄像机，24小时来监控，我们看到底有没有花匠来到这个地方来修理这个花园。所以他们就开始看这个花匠，就开始看这个摄像机，看这个花园，看了7天8天一个月，没有任何的花匠会出现。但其中一个坚持说一定有园丁，没有园丁的话不可能有这么好的花，这么有秩序的花圃，不可能，一定有。对方说 No, 不可能有，我们已经观测这么多天了，没有出现，肯定是没有花卉啊，没有花匠，没有园丁。那相信有园丁的人说，可能这个园丁是你看不见的呢，是隐身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同样的事实摆在这儿，也是信有园丁还是没有园丁呢？上帝创造万有，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迹象，告诉你他就是这个宇宙背后最大的智慧者，他实际创造着万有。我们下面再看一章，无神论者今天很难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宇宙是有开始的。他为了避免这个提到上帝，他说有好多个宇宙，千万个宇宙，一个宇宙还没搞懂，我们说有好多万个宇宙。这是霍金讲的，你们知道霍金是个无神论者，他研究大爆炸以后，他说宇宙大爆炸之后一秒钟的宇宙膨胀速度的比例若小于10^16次方分之1，这宇宙就不复存在，就差一点点这个宇宙就崩塌了。宇宙存在的本身就告诉你后面有个东西，那是什么？再看看下面，我想举这些例子都是从科普书上抄来的。 那这是有名的物理学家 Paul Davis 也讲，如果宇宙中的强黑力和电磁力的比例增加或减少10^16 次方分之1，星球就无法存在。就是这个宇宙之所以存在，恰恰它的好处，多一点也不行，少一点也不行，这种力多一点少一点都不可能存在。第三个，再举一个例子，这是霍金的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的这个同事，他是个基督徒，他说宇宙随机出现的激励是10^123次方的分之1，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有多大，我搞不清楚，我们中间搞数学的人你可能知道这是讲什么。它如果像花圃一样，那么有秩序的花圃出现的话，你说它是随机出现的吗？是随机偶然碰撞造成的吗？它你看整个宇宙是不是有规律？如果没有规律，你搞科学就是白搞了，对不对？你搞科学研究不是要研究这种规律，发现这个规律吗？宇宙是有秩序的吗？你才能从事研究吗？他说这个宇宙有随机出现的话，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这都是顶尖的物理学家们得出的结论。再往下面一张，大家都晓得地球跟太阳之间的距离，如果再近一点呢，或者远一点呢，地球跟太阳之间距离多远呢？多远呢？就是 1.5亿公里，是吧？它的温度有多高？表面温度是10万吗？我想是大概是温度那么高，是华氏哈。Arizona 州你知道的，你说 Arizona 如果温度超过123度，学校关闭的，不能上学了，行人不敢再暴露在阳光之下，它必须要遮阴。如果太阳跟地球稍微靠近一点点，你烤鸡就不要买烤炉了，如果再远一点呢，你也不要买冰箱了。所以这个距离恰到好处。所以我们再往下面看，有人说这可能是随机产生的，偶然产生的。后面跟我们有个精美的设计者哈，是随便碰撞造成的。那过去好多人在我们这个讲台上讲过，大爆炸怎么可能会随机产生这么有规律、有秩序可循的宇宙？他们做了一个实验，这是英国普利茅斯大学的一帮人邀请英国艺术理事会有个博物馆，艺术博物馆有一笔资金，这笔资金是多少钱呢？是2000英镑。他们举一个例子啊，他们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实验是实验什么呢？他们把6个猴子放在一间房子的里头，然后摆上几台电脑，让他们去打，看能不能打一些文章出来。他们发现有的时候猴子啊，把电脑当成是马桶，坐在上面玩。他打了一个多月之后，打了50页纸，上面找不到一个完整的一个英文单字。大家知道英文单字最小英文单字是什么？啊？冠词。A， 对不对 ？A B C 的 A 就是冠词，最小的一个，它可以单独的成一个字母，对不对？就冠词 A。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字母的两边呢要空间，对不对？如果不空间的话，它就不能成为一个单字，对不对？就这么一个单字，在这50页当中没有出现过一次。你说这宇宙这么精密、这么复杂，你说是偶然产生的吗？所以基督徒的信，从怀疑到信，这个信绝对不是盲目的。如果你是盲目的信，你的信仰没有根、没有基，将来有一天给人家一吹一讲，你就糊涂了；给你讲一下唯物主义，你就发昏了。要讲上科学你就发晕了，那不是这样的。基督的信仰绝对不是盲目的。再往下面看，所以上面有很多的事实来告诉你说，美国天文学家他讲过这么一段话，我们其他一起读一读看好吗？来，一起读来。按照天文标准，我们是一群受宠过头、真爱有加、呵护备至的受造物。如果宇宙不是受造精密到无以复加的话，人类根本不可能存在。这些状态表明宇宙是为人类生成而被造的，这都是科普常识，都是科普上面告诉你的东西。所以你能否认，当你看那个花园的时候有秩序、很整洁、很工整，你能否认有一个园丁、有画匠吗？那这帮助大家思想， 我说从怀疑上帝到思想上帝。那我们再来下面一个，我们再近一点，你讲宇宙它太遥远，好远离我们这些平凡人，看鸟，我们每天都看到这个鸟，到换季的时候我们看到大批大量的候鸟在飞翔，他们到南半球去过冬，是不是？也就是这个鸟要飞几天几夜，在哪儿飞啊？在海面上飞啊，在太平洋大西洋上飞啊。可是他在飞的时候，他看不到有任何地上的坐标给他导航啊，他为什么不迷路呢？如果你回家去看看那个 Discovery 频道，上面有好多这样的东西来告诉你，他们让他解释这样的事情啊，他为什么不迷路呢？而且我前两天我也看到一个报道，说鸟在空中飞翔的时候可以睡觉。哎呀，我说我开车的时候能睡觉多好啊！啊，他鸟可以空中飞翔来睡觉，那这个候鸟在天空中飞几天几夜，为什么它不迷路？你注意一下，他们后来科学家们搞鸟类的这些生物学家们，把个晶片放在鸟的身上，他们发现鸟有三种导航系统。第一个，它白天飞翔的时候，它以太阳为坐标来确定航向，根据太阳的这个方向，它来调整自己的角度。如果它不调整的话，它飞飞飞飞到水里面去了，对不对？如果太阳下山的时候，它飞到水里面去了嘛，对不对？所以它不会的，它根据太阳的这个坐标，它自动调整。那晚上呢？那晚上没有太阳了，它还在大气象上面，太阳上面还在飞，那怎么办呢？哦，它以北极星为坐标。但是北极星的云种速度跟太阳速度是不一样的，它为它自动调整，它晚上照样可以飞。那好了，又不是白天又不是晚上，那阴天怎么办呢？那阴天怎么办？哎，他们发现有问题，阴天的时候这些候鸟的眼睛的晶体打开了，有什么功能会出现，它能感受到磁场的方向，妙吧？你说这都是碰撞产生的，偶然产生的。像这种例证到那个 Discovery 频道到处都有，好多这样的一个例证告诉你，生命的出现、宇宙的出现、地球的出现和一些植物生命的出现都是精心设计的，确定都不可以的。那好，你再往后面翻，下面这是英国的一个著名的大教堂，在英国的约克郡叫 Minster 主教座堂，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个大教堂很气派，我没有去过英国的教堂，我跑过不少，但是这一家我没有去过。你看这个大教堂，古代的教堂哈，上面都有很多彩色的玻璃。你看我们这不是彩色的玻璃，你知道吗？我们这不是彩玻哈，我们是塑料纸贴上去的，很简单，你知道吗？这是彩色玻璃，彩色玻璃窗上面那个圆圈的那个东西叫做 rose window， 玫瑰窗户。你看上面是真正的彩色玻璃做成的。你往下面一个看看，你看看这个漂亮不漂亮？漂亮吧？你知道做这么一个 rose window 要花多长时间吗？要花多少精力吗？它上面的那些玻璃有7000块，7000块啊！你记得啊，7000。它的工序是什么呢？是一开始画图，画个图案，人工画个图案，然后呢把玻璃剪裁大小，按照这个形状剪裁开来，然后第三段呢开始呢上色、颜色、图案。要画在上面，要画在上面，然后呢再把这些碎片整合在一起放在窗户上。所以你看到这个 rose window 这个玫瑰窗户的时候，你想到什么问题？聪明、智慧、设计、精心安排、工匠手艺全在背后，要花多少的时间、多少的精力、多少的心血在这背后，你看到它这么美。那么人呢？人像的东西比这个更美，更有秩序。这是下面一张图，你看哪一边更漂亮？哪一边更漂亮？这个漂亮，对不对？这是我看到一本书上面在描述人的 DNA 它的纵向切片的时候展示的一种美。所以有一次，你知道那个 Francis Collin就是 NIH 的那个大头头科学家，带领我们搞这个基因研究的这个人啊，整合这个 这个基因工程的这帮人，他有一次在 Baltimore 在开会的时候他演讲，当他演讲到最后的时候，他就把这两张图放到大的屏幕上，放上去之后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他放上去以后他一句话都没说。然后呢他做什么呢？他又拿着吉他开始唱赞美诗，他就开始来赞美，他没有说任何话。我想他可能不需要说了，你看那 Rose Window 有7000块玻璃，后面有人工的智慧在背后，在设计，在安排，在模子，在描绘，人的基因图里面的这个切片有这么的美，这么的工整，这么的有秩序，你说是碰撞造成的。你到底相信有园丁呢，还是相信没有园丁呢？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人到神的面前必须心有神，这个信太重要了。你相信无神也是一种信，也是一种信，但是你的信对不对呢？有没有根据呢？所以基督徒是信仰上帝，因为上帝我不能把他抓来给我看，但是我知道他在这儿，他在这个地方。所以这张图我看到的时候，我的心中也是受到非常大的震撼。我说上帝，我希望我有一次在教会讲这样的一个道，上帝是绝对的美丽，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工整的，有规律可循的，充满了秩序的。再往下面看，那再给你一个例子，保罗说透过上帝的所造之物，你就知道有没有神，你就知道到底知道有没有。那上帝所造之物除了人之外，我们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我们有道德，有良知。我问大家有个问题啊，问这儿所有弟兄姐妹，你，我问问你们，如果你的父母很爱你，你对你的父母一般话，如果你的父母很爱你啊，但你对父母一般话，当你父母去世的时候没有内疚感的请你举个手。就是我父母去世的时候一点内疚感都没有，你举个手。如果你说我的父母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心中觉得很不安，我很自责，我觉得很内疚，我请你举个手。很多人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呢，你为什么在你亲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会觉得内疚啊？你会觉得自责啊？你觉得自己不够完美，自己不够好，为什么？你心中有一架天平，有一个车度告诉你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你的标准可以更高一点。可是你为什么要自责呢？你为什么觉得内疚呢？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你的里头放了一个尺度在你的里头，那么其实是你的道德感，你的良知，每个人都有100%。啊，因为我这话可能讲太大，有些良知已经泯灭了，可能95%、99%以上。我知道好多人亲人离开世界以后，他的心非常的不安，他有内疚，他觉得哎呀，我该做的没有做，我怎么是这种人？如果我父母就再活一次的话，我一定要好好对他。我见过多少人，这种观念从哪儿来的？上帝造你的时候把良知放在你的里头，把一个尺度放在你的里头，你的内疚，你的自责是告诉你你是人，你有更高的标准，你可以做得更美。上帝在你的心中来告诉你，所以内疚自责其实是一种审判，就是一种审判。站在父母的面前离开世界的时候，这种审判的声音就出现了，你心中不安，这是告诉你有更大的审判者，那是上帝。在后面我刚才讲的哈，我们从怀疑上帝到思想上帝，思想上帝不是空洞的，你看到上帝整个受造物，你看思想上帝，但是更重要是经历上帝。如果你不经历上帝，上帝只是大脑中的一个概念，那就没有意义了。很多人就是在想一想谈一谈，他不经历上帝，觉得上帝只是一种概念，你们心里面的上帝跟你关系没有。其实上帝是可以经历的，他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个人叫 Charles Thomas， 他是一个诺贝尔获得者，他是发现那个发明那个 Measure 是吧，就 Measure 是叫我们中文翻译什么镭射跟那个极叫什么极微波的这么一个人。 他怎么说？他宇宙太妙了，他怎么发生的呢？你看下面讲一句话，你看下面讲一句话，他说我是基督徒，我保持开放的态度，我愿意考虑所有的新观点，我会看看新东西，同时呢，我不仅相信上帝的存在，并且能感受到他的存在，这对我来说有非常深切的意义。在我的生活中，我感受到上帝是灵，时刻与我同在。上帝不是一个停在书本上一种概念，我们大脑中的一种想象，在生活中你可以经历它。说弟兄姐妹，我今天讲的信息，我包括我们中间有些慕道的朋友，从怀疑上帝到思想上帝到最后经历上帝，上帝是可以经历的。 Charles 可以经历上帝，我们也可以经历上帝，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个弟兄姐妹你都可以经历上帝。上帝不是空洞的，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有些基督徒他的生活啊，讲是信仰上帝，可他生命没有改变，因为他的心中还有很多的怀疑，是个半信半疑的人，所以他的生命没有改变，家庭也没有改变，工作态度也没有改变，因为他半信半疑，他觉得哦，这个时代还有信仰上帝的，那这些就是都是这个时代的人。我刚才讲那个 Thomas McGill 这个人，他心中充满了恐惧，他希望没有神，可是怕有神在那里，你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我们思想他，我们可以经历他。下面有一个视频啊，有一段话，我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听，这是讲什么呢？是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呢，他在德克萨斯州牧养教会很多年，他突然他得了一种怪病，他的嗓子好像被一个手紧紧的掐住一样，他不能讲话。你知道一个牧师嗓子不能讲话意味着什么吗？就不能再做牧师了，因为你不能讲道，你不能教导，你怎么做牧师啊？他很痛苦，所以就离开那个教会，搬到休斯顿。在休斯顿的时候，他重新找别的工作，但他做礼拜的时候，还去南方浸信会的一个教堂去做礼拜，全家人在那做礼拜。几年过去了，看到很多的医生，60个医生专家，后来复诊，很多会诊，甚至找了这个帕瓦罗蒂的那个歌王啊。他的那个医生也找到了，他们最后的这个结论是什么？他里面有一种怪怪的病毒感染他，他告诉他你这个是没有办法医治的了，你只能停止做牧师了，你不要再做传道人，不可能。所以他很痛苦，你知道，一个爱上帝的人，一个愿意传道教导上帝话语的人，他也不能做，他心中非常的灰心，非常的失望，他自己说是他有点想轻生的念头都有，当然只是一种念头，他不是想真要自杀。所以他全家搬到休斯顿之后，他有一天在做礼拜的时候，那个主日学的老师不在，那个 Southern Baptist 的那个南方经验会，他们主日学的教材是有一套这个程序的，有一套内容的啊，教材的内容是有的。那天呢，正好呢是教的诗篇103篇，你看诗篇103篇，因为老师不在，他就开始教这篇诗歌103篇。他们一般的主日学他们还录音的，为什么录音呢？有的弟兄姐妹那天正好不来，所以他们录音是帮助那些不能来的弟兄姐妹将来补课，所以他的讲话内容呢，下面讲话内容呢是有录音的。但是他在奇妙的是什么？他讲诗篇103篇的时候，讲了第4节，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事情发生了。我现在请他们看看这个，你大家注意听的声音好吗？听一下声音，英文不懂没有关系的，他是告诉你，他是解释这个诗篇，好吧，就解释这个诗篇103篇，没关系。好
Sorry, that's just not the context. And to impress that there causes a mis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That's wrong. On the other hand, to say that since we don't have anything after the book of Acts, that miracles ended at the book of Acts and they never happen again is equally as wrongBecause you have put God in the box both ways. And he doesn't want to be in the box. So, the psalmist says, I'm excited,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One of his benefits is, he heals all of my diseases. And then in verse 4 he says, and he redeems my life from the pit. Now I like that verse just a whole lot. I have had, and you have had in times past, pit experiences. We've all had times when our life seemed to be in a pit, in a grave. And we didn't have an answer for the pit we find ourselves in. And I don't understand this right now. I'm overwhelmed at the moment. I'm not quite sure what to say or do. Sounds funny to say at a loss for words. Thank you, Lord. He redeems my life from the pit. And crowns me with love and compassion. He satisfies my desires with good things, so that my youth is renewed like the eagles. The Lord works righteousness and justice for all the oppressed. The Lord is compassionate and gracious. The Lord is slow to anger. The Lord is abounding in love. The Lord will not accuse, nor will he harbor his anger forever. He does not treat us as our sins deserve, that's mercy. Or repay us according to our iniquities, that's mercy. For as high as the heavens are above the earth, so great is his love for those who fear him. As far as the east is from the west, so far as he removed our transgressions from us.
那上帝不是离我们很远，上帝可以经历他，所以他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所以今天的弟兄姐妹，神可以救他，也可以救我们。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个人生活都有一个 pit， 就是一个深坑。那个坑可能是疾病，可能是失意，可能是家庭崩溃，可能人生的各种挫折，一种绝望。他说上帝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上帝在我们生活中你可以经历他，每天可以经历他，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走过这段信仰的路程，从怀疑上帝到思想上帝到最后经历上帝。巴不得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如果你愿意求主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你也可以经历上帝。我最后请弟兄姐妹一起起来给我们唱一首诗歌好吗？当我们靠近上帝的时候，上帝就靠近我们。只要你敞开你的心门，上帝离我们不远，他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也唱主唯有你主，
主唯有你主，心里中找我们一切所有，怎么好意就超越，安慰笑你生坚强你的光，主为了你主，在黑暗中献你一切真理，从希望追寻之路，恩爱的意义，主。
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出来，你透过万有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精心设计的。你是万有的主，你创造万有，你也掌管万有，你给我们聪明智慧，能发现万有背后你创造的痕迹。主，你极大的心意是来到这个世界，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显明你是谁，你为什么要造我们，你为什么要爱我们，我们向什么地方去。主，我们谢谢你，你把你自己不但向我们显明，你把你自己赏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头，你每天与我们同行。主，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个朋友，主，求你敲打我们的心门，你牵拉我们的手，你可以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我们在黑暗当中，在困境当中，在绝望当中，在伤感当中，在下沉当中，主，你可以救我们。主，让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能经历你，来认识你。愿这个教会所有的人在这里都能认识你，真正的认识你，紧紧的跟随你，更深的爱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